主日平安。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69集，差不多还有11集我们就讲完哥林多前书了啊，很漫长的一个旅行，对不对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69集，先知宣讲与方言的第三部分，方言的见证。我们从第18节一直到25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你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都说方言，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是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 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当我在讲授整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内心深处还是深深体会到保罗当时在牧养教会的内心的挣扎，和他面对现实苦痛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好像也没有办法的那种感受。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要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的，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在心智上做小孩子，在恶事上却做了大人。在中秋前后，也不知道是不是中秋节的缘故，我们教会有很多，也不是太多，但是一下子有几件出现在我面前的关于家庭纠纷的事情，把我搞得也是我必须临时取消几个很重要的会，包括跟我长老的，跟有些在外面教会的牧师的会来处理，临时必须要处理。我是很不愿意去涉及到家庭事务的私事，特别是叫我扮演居委会主任的这种角色。但是有时候也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当有一些时候夫妻之间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甚至要离婚的时候，当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有家庭暴力的丈夫或者妻子对他的配偶进行粗暴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撕裂，其实当你进去调解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30年40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连神都没有办法似的。而有的时候严重到一个程度，是这些系列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跟他们一起祷告都没有用的时候。当我稍微进入到一些这些家庭事务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们的民族性当中，特别是华人，在我们的民族性当中，我们在与人的交往当中出现了一些很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很多时候都没有，那实在是因为当我们人与人之间出关系的问题，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出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根本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个原生家庭对他的儿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且这个巨大到一个程度是对他一辈子有一些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的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这个女儿老是要去自杀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好像是家庭的问题，今天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顽疾啊，顽疾。当一个家庭是充满暴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问为什么？哎，他们这个之间老是以暴力解决问题。你再想一些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结婚从来就不会打我老婆，我老婆也从来没有把我打？但是你会看到有些家庭里面，不是这个妻子把丈夫的头打爆了，就是始终是另外一半，对另外一半是他没有动手，但是他是一直在采取语言暴力。我告诉你，语言暴力有的时候比动手还可怕。你就会在想象，你就会想这些语言暴力背后它到底是哪里来的，到底这些问题的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昨天我看到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 post 了一个文字，还是很重要的一段，我今天就决定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点。他说，很多时候啊，他说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不让他们看暴力的镜头，但是呢，在我们父母经常吵架打斗的家里长大的孩子，他实际上是暴露在这种暴力战争之下的。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小孩子往往成为我们父母争吵之后的出气筒，被无端的斥责或者暴打，他必须忍受着巨大的身心的痛苦，在这种痛苦中一点点长大。请问这样长大的小孩子他会正常吗？大人把自己对配偶的不满肆无忌惮地发泄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原来大人只是在发泄他心中过大的压力，但是对小孩子来说，他却承受了一辈子长大之后的阴影，并且他在他幼年的时候，他根本心理成熟的能力不够来帮助他面对这样的重担。当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办？这样的小孩子，他内心对两性关系是非常恐惧的，他或者是觉得这种关系就像一个炸弹一样。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有些恋爱关系当中，有些夫妻关系当中，常常一碰就爆。而有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始终一个警醒，警报要响起来，他不会把亲密的关系拉得很近，他不敢，因为当他看到他父母从小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培养他长大的时候，他一旦建立，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信任的安全感。所以他就是要么紧紧的，就是有两极啊，要么紧紧的拉住伴侣，控制伴侣，以此来伤害伴侣；要么就是他是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毁坏他们的夫妻或者是恋爱关系。所以我想，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常常记得我在不止一次的讲道当中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结婚，你要真的要很小心啊！我请你不要把灾难带给你所爱的，你以为你所爱的另外一半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婚姻，很多人把婚姻实际上造成的结局，就是把他认为他所最爱的那一半毁掉，而毁掉之后他还以为可以再建立一段。我告诉你更可怕，因为当他毁掉这一段关系之后，他内心并没有被重新修补修理，就再跳进另外一段婚姻，他就是把前一段婚姻跟他原生家庭里面所积聚的这种伤口再带到另外一段新的感情当中去。所以我告诉你，我看有些男孩子，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不敢对女人讲话，但是我不是女人，我很清楚我不是女人啊，不像美国人说，你想想看，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F S M 还是 others 啊？我很清楚我是男人，所以我不敢讲。但是作为男人，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把外貌的指数打得很高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可怕， 很可怕，因为这就像我今天穿了西装，你不知道我里面是什么。当我把这个里面打开的时候，你看到是千疮百孔的时候怎么办？很多时候 我又看到我们教会，在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处理这些婚姻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有人希望我可以跳进去，跳进某一个家庭，可以帮他们解决困难。对不起，我是谁啊？除非得到他们双方完全的认可跟授权，我才可以进去帮助，对不对？有人希望我赶到婚姻医院去把他们拦住，不要让他们做出一个过激的一个决定。对不起，如果两方的家庭都对我非常排斥，认为教会不应该管这个事情的时候，不需进来管的时候，请问，对不起，我的训练，对不起，真的是这样，我的训练告诉我，我不可以进去，因为我进去只会在这个事情上什么交友，因为我是有立场的，对不对？因为我如果进去的话，我是有立场的，而且我要坚守我的立场的，对不对？那怎么样？我把他爸爸打一顿，还是他爸爸把我打一顿，还是我要报110还是101啊？反正从来没有报过，对不对啊？110对不对？啊，110嘛，对不对？反正不是911，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看到我们的会有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关系的处理当中，其实这是跟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跟的非常有关。你知道我们现在常常说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儿童主日学去，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儿童主日学受到好的教导，是不是啊？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对不对？是错。如果你们父母在家里不能够给他设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榜样，你 forget it， 你的孩子不可能正常，你的孩子不可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成为一个基督徒，好的基督徒的，他只可能把你的 image， 把你们父母的形象重新 copy 出来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主啊，2000年没有改变，很多时候，2000年没有改变，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的软弱你都看到，我们人性的这种败坏你也都知道，求你帮助我们吧，也求你真是让你的仆人再次可以面对这样现实的苦痛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勇敢地去传扬你自己的话语，不看人，不看环境，不看周遭，只仰望主你自己。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即将跨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真是让他们不要草率，不要轻易，实在是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看清自己的本相，让他们在你面前真是愿意敞开自己，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不要把灾难带给另外一个人，并且带给他们是一辈子的灾难。求主你用你自己的圣言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爱他们，让他们可以真的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讲了方言 几次的议题了，我相信这样重视的讲方言，从圣经的角度去连续不断的讲，我相信全世界的华语教会大概就我们自由。为什么呢？实际上你看到方言语言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你看救赎的历史，你看到人在开始的时候语言是统一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种语言，人跟人之间是彼此可以交流的，一直这样的情况到巴别塔时代。所以在巴别塔之前，他们说什么？创世纪11:1，那是天下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他说。但是当人到巴别塔，人决心要背叛上帝，人决心 要像上帝一样，人决心是要联合起来 来抵挡上帝，反叛上帝的时候，巴别塔就成为变乱语言的地方。所以巴别这个词就是变乱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那城的名就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一直到了使徒行传新约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方言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种相谈，作为一种方言出现的时候， 它实际上预表了什么？在新约的教会，人可以预先藏几分未来只有在天上才有的语言的统一。那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第二章四到六节，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来。那时有近前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那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然后两章八节又说，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你就看到那个另外的语言没有翻译就被人听懂了。然后两章十一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诉说上帝的大作为。你知道巴别塔人类分散，巴别塔语言分散，巴别塔没有同样的语言，但是五旬节人类聚集，五旬节语言聚集，五旬节所有的人都彼此听懂，实际上就是预表了在永恒国度当中被赎的人类，从罪恶当中脱离的人类，将以同样的语言来敬拜侍奉上帝。而永恒当中我们也只用一种语言，是相同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语言，但是一定是彼此能听懂的。启示录七章，此后我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上帝的，也归于我们的羔羊。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先知宣讲与方言的对比当中，我们要看方言见证的对象到底是谁。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三节是非常难的，是整个哥林多前书最难解的。第一点，保罗自己的见证。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在这里面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从文法上来说，第一个，他说我讲方言比你每个人讲的都多。第二种意思，我讲方言比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多。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表达了三个信息。第一个，他有方言的恩赐，他有方言的经历。第二，他以这种恩赐和经历感谢上帝，感恩。所以他说我感恩嘛，我说方言比你们所有的人都多啊。第三种，他在聚会当中，他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他从来不用方言。所以保罗在这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有表达的一个信息是他与上帝交通的方式。他用上帝的交通的方式是有方言的，他与上帝交通的方式也有悟性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说，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我也要用悟性歌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出现两个群体，一种就是在教会当中乱用方言，但是同时出现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鄙视方言。这两个群体有的时候互相轻视对方的时候，教会的纷争就产生了。我告诉你，在哥林多教会可能就有这种情况，至少哥林多教会有一群人他们是在滥用方言，而以至于方言的恩赐到一个程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要用十二章十四章两章的经文来谈这方面的事情。不是说方言不重要，但是方言的确在教会聚集当中是扮演非常非常不重要的角色。你看到我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讲过方言吗？你看到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过。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私下祷告的时候用方言呢？我不告诉你。第二个，保罗接着说，就用旧约先知的见证。对，我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第一点，方言是以灵与神沟通。第一点啊，方言是与灵与神沟通，所以方言诉说的对象是什么？是神。所以呢，对于相信的人言， 对于信徒而言，方言的见证的对象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旧约先知的见证，21-22节这样记载，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你们发现我刚刚有讲错读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经文跟后面的好像是对立的，23节以后好像讲的更好，跟这里是对立，所以我说难就难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会讲。保罗在这里引用的到底是谁啊？保罗引用的说，律法上记着，律法通常是说摩西五经 Torah， 摩西五经，但是律法也可以指十诫，只有那十诫，因为十诫是律法的总结，但是律法也可以指整本旧约圣经。在这里面，他实际上保罗引用的是以赛亚书28:11，在那里先知说，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说什么？说什么？在这里面，他实际上所描写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什么？是在列王记下17，以色列人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他们面前赶出他，正如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原来啊，他说律法上记着说，是指的以赛亚书28:11，他所说的说是外邦人，主要借着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就对这以色列人说话，就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应该是相信的，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应该是跟随上帝的，但是你们背弃上帝，你们离开上帝，所以主要兴起你们敌人，那些亚述人，那些巴比伦人，从地极而来，从北方而来，他们要攻击你。当这些人来到你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甚至用了他们的语言说话，连你们听都听不懂的时候，你就知道审判来了。所以他说，这个外国的语言是一种审判，是一种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一种审判。而历史上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的确应验了，在生命记第28，在这里面就说，听不懂的语言预示着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弃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然后在以赛亚书33，你必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你听不懂的。这些外邦人，这些波斯人，这些巴比伦，这些亚述人，这些叙利亚人，他们攻进来的时候，你面对他们，你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这就是一个记号，这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审判的记号。所以方言在当时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引用先知的意思是说，方言曾经在历史上是对什么？以色列人的审判的记号。但是在当时保罗的时代，方言是什么？方言还是另外的一个记号，是对那些外邦人，那对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也是一种审判，也是一种记号。那个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在我讲这个话也稍微小心一点了，就是说因为全世界，你知道，看美国，你看美国的主流的基督教的媒体，或者看美国的主流媒体，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倾向，就是白人左派势力很强，他们强调的是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所有种族是平等的，好像听起来的男女都是平等的，然后同性恋跟异性恋是平等的，然后甚至今天到了一个程度，发现你在北美的话，你已经没有办法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果你在美国做一个牧师，如果你在讲台上你说批评同性恋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告诉你，你要很小心，因为你有可能去坐牢，你有可能会坐牢。怎么会造成这个局面的？如果你看美国的州，各个州50个州， 2004年的时候，只有一个州，还只有一个州承认同性恋。到2013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12年的时间，整个美国全部被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发现，原来啊，这个背后真正的推手，你知道是谁啊？你不看美国，你中间我们很多从美国回来的，不看美国的媒体的，我告诉你，这背后的推手就是犹太人。你说你凭什么跟什么说？我引一段给你看，不要太多，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2013年的时候，拜登，美国原来的副总统，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对主流媒体不登出来。他说 ：“Jewish leaders in the media are in large part responsible for American acceptance of gay marriage。”犹太精英在美国的媒体界，他们对于美国能够接受同性婚姻是最大的推手。如果你今天看，为什么你有时候在想 ，Trump 有时候讲话是大了一点啊，但是他有点意思啊。他为什么说这些 news 都是 fake news？ 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些媒体都是假新闻？对不起，我们中间有美国那个，你要我也要很小心讲话。但是你不要忘记，因为美国最重要的五大媒体有四个在犹太人手上，有四个在犹太人的控制当中。美国好莱坞所有的产品80%以上后面的推手、制作人、财团控制的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如果要美国民众相信什么是正确的，我告诉你，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如果你注意一下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有没有跟美剧的人？你不要单单注意这个纸牌屋，我是比较注意那个纸牌屋了啊。你如果有一个电视连续剧，2006年开始拍的，是风靡整个美国的，是2006年的，叫《Will and Grace》，没听过？没有听过，因为中国不会放的。我感谢上帝，中国现在还不是对美国全部的接受。这个连续剧对于美国人的价值观接受同性婚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部片子三个最重要的制作人、制片人跟他的导演全部是犹太人。我今天对犹太的左翼跟右翼都有很大的问号。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美国福音派那么容易就拥抱，只要是犹太人的都对的，好像。你发现没有，只要是犹太人的主张都接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实在是你在看历史上犹太人是怎么样抵抗上帝的，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怎么样抵挡耶和华的。今天我不敢下结论，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一面倒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你可能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我等着你跟我来辩论。真的，今天你在看美国的福音派，只要是犹太全体提出的利益，他们一定去完成，因为他们看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告诉你，最抵挡上帝的，可能今天就是个群体的右翼，他们攻占了娱乐界、媒体界；左翼，他们是用一个基督教能够容易接受的西安复国主义的形象出现，但是背后我不知道，他的推手到底是谁，不知道。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方言曾经在历史上是对犹太人不幸的一个审判，不幸的一个审判。甚至在历史上还出现了以色列人的悖逆，导致了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以至于巴比伦王尼布查尼加王，他甚至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来赞颂上帝。这也是对犹太人的审判，因为你们不接受上帝，甚至连外邦的君王他都要用你们听不懂的语言来赞美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对你们这些上帝的选民 quote and quote 一种审判。今天还有很多东西，我正在酝酿一些文章，就是谈这方面的，就是犹太精英对整个世界现在走向的一种很 很可怕的一个将来。不能否认，不能否认，你没有办法否认，犹太人的确很聪明，犹太人平均的智商大概是120左右吧。啊，接下来是华人，华人大概是105左右，啊，白人比较低一点，白人，啊，不是我说的，是科学数据，白人大概是95左右，95到100，啊，对不起。然后结论性议题，保伦就说了，所以全教会聚集一处的时候，若都用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哎，他之前说方言是对不信的人的审判，为什么又说到对不信的人什么是癫狂了？哦，然后若有做先知讲道的，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们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哎，这里面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这里说不信的人到底是指谁。这里的不信的人不是在之前保罗说的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这里的不信的人是什么？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聚会可能在家里面，所以在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不信的人做奴仆奴隶，或者有一些慕道友，他们进来，他们是没有方言经验的，他们没有听过方言，他们不知道方言为何物，他们进来时候看到你们一大群相信的人在乌里麻利的时候，这边人就惊倒了，就说这些人难道这样才是信仰的吗？所以他说你们岂不是癫狂了吗？然后他又说，若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哎，他们就敬拜神了。之前你还说了，你还说先知讲道、先知宣讲只是对教会的里面信的人，怎么这边又对不信的人？到底是对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呢？我要告诉你，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你要很小心。你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对象，他在每一个 paragraph。每一个段落当中，他讲述的对象，面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很明显，上一段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的那些犹太人，方言是对那些犹太人不信的一个审判的见证。但是先知讲到，在上一段说什么？上一段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他讲到的是在教会里面的信众要受到什么造就，对不对？所以先知宣讲是对信徒的一个造就。但是这里呢，23章23节以后到25节，他明显讲的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牧师在用先知宣讲，然后呢，偶有不信的人经过，他听到了这个宣讲，听到这个宣讲之后产生什么结果？他也相信了，他听到了他能明白的话，他什么？他也相信了。但是我告诉你，这段经文是整个哥林多前书，整个哥林多前书最难解的一段。我现在是把我认为最能够接受的这个解释来跟你诠释，但其中其他还有其他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展开，我没有办法展开，所以我想你可以自己在另外有机会我们再谈。所以保罗在第三个部分，他很明显的在做总结，在做一个方言跟先知宣讲对比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他很明显的讲到了这个处境，这个语境是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些慕道的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呢，他告诉你方言的功用，他除了对不信的犹太人做证据，证明他们悖逆之外，他实际上还有一个功用，他是什么？他是让这些相信的人见证了他们跟神的沟通。但是先知宣讲的功用是什么呢？他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是讲明了神的道，以至于他们有机会可以来什么信靠神。那个 先知宣讲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个词它我已经讲过，它本来的意思是预言的意思，对不对？讲预言。那今天教会到底还有没有预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那我已经讲过了，你要很小心，当你说预言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去查验这个预言的结果有没有应验。几乎全世界所有信仰正统的灵恩教会，信仰正统的灵恩教会都一致认为今天的预言还是不完全的，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它可能会包含一些领受的人他带出来的一些自己的意思。这不是我说的，如果你看那个 Wendy Gooden 的系统神学里面专门讲方言的那一段，那论述的时候，他引用了大量的灵恩派背景的正统灵恩信仰的教会的一些言论。有其中有一位神学家，灵恩派的神学家 Bruce Yukum， 他曾经这样讲到，他说我们的思想或者观念可能混入了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你看，他讲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位神学家是个灵恩派背景的，他说我们如果在讲预言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预言的信息，我们领受的预言的信息当中会掺杂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意思或者一些话，只是当我们传递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了。你知道今天有的时候上个礼拜天我讲完到这里下来，有个弟兄就前上来问我，他说我参加有些本地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有灵恩背景，他们常常会有预言，他有人会站起来说神对我说，没听过 God told me。 他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就说神对我说，神说，有的时候是站起来用第一人称，就是说以神的第一人称来发言，你懂我意思吗？你们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有人是学习像旧约耶和华说叫谁谁谁去做什么，叫谁谁谁去做什么。那他就问我，我们如何分辨？我已经讲过了，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这些信息当中连灵恩派正统的灵恩派人士他们都承认有的时候其中有可能掺杂了人自己的意思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跟他说你听听就好了，你也不要去反驳他你凭什么说神对你说，你这样就引起教会的争端了嘛。虽然我认为他很多时候可能有很多是自己的意思，但是他站起来一说神说，没有人可以讲话，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说的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你就阿们就好了。比如说神说你们要来赞美我，那就好，哈利路亚。不过不能够赞美这个人呢，你到底是你还是神呢？你要很小心啊。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啊。我在芬兰的时候，我先是在 Lutheran 这个很正统的主流教会路德宗，我在赫尔辛基大学的时候，我在赫尔辛基的参加聚会的时候，都有两个不同的聚会，一个是就路德宗非常严谨的反灵恩的啊，另外一个是一个灵恩派教会五旬节宗啊。我跟他们学习很多，火热的心侍奉神魂火热啊。1928年建立教会，1929年就拆派宣教士到中国，拆去八个人，回来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啊，很火热。那路德宗是没有这个的啊，但是同时一方面是有方言，一方面没有方言，一方面有预言，一方面没有预言，所以我常常在两边精神有的时候不分裂也不容易啊。感谢上帝哈，但是让我学习很多，因为我从每个不同的宗派主流当中都去学习，非常重要。我后来在这个五旬节教会，我碰到了一群1949年以前在中国宣教的老宣教士，其中有一个对我个人生命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老人家 ，Miriam Bunnen 这个彭教士啊。那他认识我的时候，他腿已经断掉，他拆了个拐杖啊，很艰难的走路，但是他要叫我带他到中国去， 啊，一想就想到中国，一讲到就是中国啊。那40年代啊，在中国传道，最后到云南很苦的地方，很寒冷的地方，那个冬天是很湿的，结果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腿断了。腿断了之后，49年后50年还要跑到台湾去啊，在新竹啊，在那个苗栗，在那个铜锣这种很那个客家庄福音最难到的地方去那里传道。卓兰这种地方没有教会很能够生存的，哎，他们去传道啊，这样的。到了退休之后，到了芬兰碰到我，他很有意思，我跟他学习很多，灵恩派背景的这位老人家，灵恩派背景啊，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认识没有多久，他就对我发预言，他说李弟兄，神感动我，他没有说神对我说，他说神感动我，你会出来传道。他第一次见到我讲这句话，到最后我出来传道，中间大概有2年多3年的时间。他每一次跟我，因为我跟他感情非常好，常常跟他在一起祷告，跟他一起查经，跟他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常常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说神感动我。你看到没有？信仰纯正的，谦卑的，有生命的，受灵恩影响很重的这些传道人，他讲话他不会随意说神对我说，他我敢保证神对他讲了。今天你看到我，对不对？那个时候才在90年代，93年94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李弟兄，神感动我会叫你出来，神感动我，我觉得你会出来做传道人。所以当时他，后来我才知道，当他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工们一直在分享这些信息，一直在分享这些信息。然后他们这些同工们都一直都在为我祷告，这些芬兰人都在为我祷告。我现在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他敢这样跟这些芬兰人去分享，是说明他真的领受了上帝的带领。但是他从来不会跟人说，神对我说，耶和华说，叫你怎么样怎么样。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说，李弟兄，耶和华对你说，要你去哪里，没有的，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但是他的生命，他的见证，告诉我，神有对他说。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一次，只有出现旧约不说，旧约说，耶和华说，神说，对不对？新约当中没有出现了，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在使徒行传21章说，圣灵如此说，圣灵如此说，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整本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呢，也就是说整本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总和它还没有完成呢。这个时候人有领受一些特别的异象，是今天的人所不能够领受到的。否则今天的人如果领受了，又写下一卷书怎么办？摩门经就是这样来的，你知道吗？ 不开玩笑啊，摩门经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他们才是正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领受了所谓的异象预言之后写下来，就成为了摩门经啊。所以他们有旧约新约，还 plus 再加上另外一个摩门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我坚信，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我也希望我能够说服你，我相信今天这个世界是有圣灵特别的工作的，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今天是有方言的，也有预言的，但是并非是你现在用的这些。所以当你用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你切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一切的一个标准，是我们的一个 guideline， 它如果是以这个标准的，你符合这个标准的，你可能领受的是来自于神的，否则你要特别的特别的小心。在一个福音派的聚会当中，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宣教士啊，他站起来，他分享他的一个宣教的经验，他突然停下来，他说我没有计划原来分享的，他说但是你知道他不是灵恩派教会啊，他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这个宣教士从非洲回去他的母会述职。讲他非洲宣教的经验，突然他这个时候停止说，他说在这个教会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人离开了他的家庭， 离开了他的家人，离开了他的妻子。假如是这样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神要你回到他们中间去。很奇妙，突然这个宣教士不讲他的宣教经历，他站起来说，神有感动我，说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如果有的话，请你回去，回去到你的妻子那里去，回到你的孩子那里去，回到你的家人当中去。果不出所然，当时就有一个人，他正好是那天离开家庭，他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就像跟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一样，我再也不回去了，他要离家出走，他要给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看看 color， 我用我的英语说 color CC 颜色看看啊，实际上是 show color 啊。他要离开的时候，哎，在教会被这个宣教士劝醒。这个宣教士这种能力从哪里来的？圣灵的工作，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嘛，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啊，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必将脸伏在地上敬拜上帝，说：“这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预言的作用是什么？预言的作用就是为了使那些未信的人，他们可以有机会来接受主的福音。最后，我的结论是：第一，方言对于不信的，这些不信的人包括古代的以色列人跟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也包括和相信的人，就是今天教会的基督徒，他都是见证，都是见证。对犹太人是一种审判的见证，对基督徒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见证。第二，先知宣讲，我已经讲过，先知宣讲就是圣经中文和合本的先知讲道，也就是原文的预言，对于教会的基督徒和未信的慕道友也都是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教会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牧师的宣讲、先知的宣讲，他知道这是造就他的属灵生命的。对于那些没有信的人呢，当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在教会听到了先知的宣讲，听到了牧师的宣讲，听到了预言的信息，他是听得明白的，这些信息就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可以信主。所以对于信的人，教会的信徒跟不信的人，那些慕道的人，他们都是见证。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在聚会中先知先讲它一定比方言更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方言的恩赐，我感谢上帝，但请你在聚会当中不要用。
好，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呢，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准备。今天的奉献呢，李牧师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和教导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录像。
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奉献的第一方面的意思，他讲到的是上帝的主权，对上帝主权的认可。因为我能够奉献是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愿意把上帝给我的恩典来回应上帝对我的恩典和爱。那我讲完这个之后，我第二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弟兄吃饭，他就跟我讲分享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 我忘记几岁，我第一次看他女儿的时候很小很小，就还在抱在手上，现在我很几年没有见到女儿了，可能大一点，但是可能还是不是很大，五六岁，我估计也就不到六岁，肯定没有上学。他说过去他们来到教会，他奉献都是他女儿从他那边拿了钱放到奉献袋里面。他说这个上个礼拜，就是他上一次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这次他说我女儿特别不同，他们的老大，他们双胞胎，他老大来的时候呢，他说事先他要在他自己的小金库里面预备好，要准备好钱，然后穿得很整齐的来到教会，很正式的把这个奉献放到奉献箱里面去。 我在这里面就让我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这里面实际上提醒到我们关于奉献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它是上帝表达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拯救。这个小孩子他不单单灵魂得到拯救，生命得到拯救，他并且有一个对上帝救恩的一个回应。在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你们忘记神，要思想这事，先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感谢献上为祭，使我的荣耀，并且按照正路而行，我必要使你们得着救恩。在过去以色列的人历史上，神知道以色列人是很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提醒他们说，恐怕你们吃得满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使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我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的，白白救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来得。就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房屋也有了，牛羊也有了，金银也有了，产业也有了，儿女也有了，什么都有的时候，他们就看这一切都是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所得。今天也是同样的问题，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否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以自己坐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为中心的呢？还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呢？其实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实在是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并且是对他的救恩的一个回应。好，请我们招待到前面来。
好，那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恩赐和祝福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其实虽然在这世界，但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世界。主啊，真的，不管是金钱也好，不管是我们的物资、我们的时间也好，主啊，求你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以致这样的奉献能够去帮助到那些你想让我们帮助到的人。不管是我们贫穷也好，不管是我们富有也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去献上我们自己的一切。主啊，真的，让我们通过这奉献见到你的美意，也通过让我们在这样的奉献之中体会到主你对我们这样的祝福。主啊，真的感谢你，就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奉献的时候能够不要忘记你的恩赐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